我们听了以上加德弟兄所说的，四世纪确实它是接续了约书亚记。约书亚记的特点跟四世纪的特点，刚才加德弟兄已经讲过了，一个是守神的约的这个约书亚所带领的子民，他们可以得胜，把神所应许的迦南地里面所有的强大而且是高大的有铁车的这些好像亚纳族的呢，他们这些巨人可以把它完全的把它逐出去，而且也凭着信心把这些地业也把它分给这些九支派办的这些以色列人。最后他约书亚在他的临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跟以色列民这些列族长老们跟他们立约，要教他们一定要注意到神是信实守约救他们脱离埃及过这一个旷野路，然后带领他们为他们征战的这位亚威真神。神这样的信实守约，那么他也要叫他的子民，无论是第一代第二代到以后的世世代代，都要向这位亚威真神来守约。可是确实照加德弟兄所说的，在四世纪里面他们由盛而衰，由盛而衰，也就是由这一个攻占得胜到攻占到最后甚至内战失败，然后渐渐的衰败。那最大的因素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没有信心，对神所说的话没有坚守到底。对神的尊重是信心的第一步，所以第一章他特别强调，当信心的伟人，也就是他们当时候能够带领他们来征战的这位约书亚死了，他们还会来求问亚威，他们会求问亚威，表示他们对神的尊重，对于征战的事情他们认为只有亚威才是为他们征战的，只要亚威愿意，只要亚威同在，只要亚威有给他们答应，他们就可以得胜。那么亚威确实照他们所求问的叫犹大先上去。我的回应第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对神尊重呢？我们如果会尊重神的人，我们应当会先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因为祷告神是我们作为一个人，他深知道他自己靠不住，他自己的肉体软弱的时候他胜不过敌人的，我们的肉体里的失意太强，没有一个人胜得过。一个知道他自己软弱的人，他就应当警醒来到神的面前，他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位亚威神是为他们征战得胜的，他们心里面所想的就是亚威所说的话，亚威是信实守约的神。所以我们一个人有信心是因为他对神的话他熟悉，他了解，由神所说的所做的他明白。所以四世纪接续约书亚谈到最后，那一些知道神如何来征战的，他们明白的这些人，以及以后不知道神为他们征战的这些人，那么两个就有很大的一个差异。一个就是本来不会求问神的，到最后他们懂得也会求问神，这是信心的进步。本来他们要一起攻占两支败绊，因为他们看见了他们主这么大的这一种祭坛，他们就不求问，可是到以后他们会来求问， 这是他们得胜的关键。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教会都是一样，能懂得在神的面前对神的话、神行事的准则方式，他是那么样的熟悉了解的人，他第一个就是会来祷告求问神的旨意，而神也确实给这样有信心明白神的人，相信神是所约的人，神会给他切实的回应。弟兄姐妹们，你们真的是有体验到神吗？谈到个人，每一个人在属灵的征战的上面，你们有真正的体验到吗？要真的体验到神，不是只有读圣经，不是只有听别人讲，不是因为你的父母或是别人的信心多强多大，要紧的是你自己。像这里说的，以色列人在约书亚死后，你自己要去面对你自己的信仰的难题，你对人生的这个思索，你是怎么样回应的呢？这就是要叫我们能好好的来回想，当你个人你独自的时候，你要如何来面对今天的属灵的灵战，人生的这个旷野路，你如何来面对？你的父亲，别人不能够代替你，所以你要诚诚实实的在神的面前好好面对。这是我回应的第一段。第二段就是我要回应的第一章，亚多尼比色这个王。圣经上我们加德弟兄谈到，这个王把那个人家70个王的手脚的大拇指都把它砍断。那个砍断大拇指什么含义？加德弟兄约略有讲到，出埃及记祭司要任职，他必须要用杠的血摸他的这个大拇指，这样的一种可以得到任职洁净分别为圣侍奉神的，是摸在大拇指上，把他的大拇指砍断，就等同于削减了他来侍奉神的资格和机会。这是一个最残忍的、最可怕的这种做法，因为他没有大拇指，怎么样的来任职，怎么样来服侍神呢？一个祭司怎么来服侍神？第二个就是，当一个大麻风的立位祭里面，他不洁净，他必须一样同样的用血来摸他的大拇指得到洁净，那这样的他是被关锁在外面，他得洁净的方式也只能靠到基督的宝血，就是那个羔羊的血，他也不能够得到羔羊的血的洁净，你说他就不得拯救，那不得拯救就不能进入到以色列的民中。所以无论是侍奉神的这些祭司，或无论是一个得罪神而他想要回归回来的，那这两种人他就不能够来得到神的喜悤。所以他这种斩断人家大拇指的，他自己以后也被报应的，以后也变成了他自己也被斩掉了。所以他自己会讲说啊，以前我做的那些恶事，那神按照我所行的报应我了。弟兄姐妹们，神是审判神人的行为的，每一个人你所说的话句句都把它供出来，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你都要负责。或许在你年轻的时候你不会感觉到，你年纪渐渐老迈了，你就会知道神是如何慢慢的来报应人每一个人，你会慢慢去体会得到，你会慢慢去经历到神是如何公义的来掌握着你的人生，在你这个一切的这个所行所说的当中里面，按照你所行的善报答你，按照你所行的恶来报答你，你也会亲身去体验。就好像这里的亚多尼比色，当他耀武扬威得胜的时候， 他竟然不会感谢神，他反而把人家的这样的手脚的大拇指把它砍断，他没有归荣给神，反而归荣给自己，结果他自己呢也变成人家的这样的一种羞辱的一个报应。我们也期望我们对人不要太残忍。最近我体会到一点，人的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眼睛明亮，看到别人很多的缺点，然后他的这一个心里面就会自高，甚至于他的口就不会很这一个怜悯人家，他会批评论断，那么大量的讲人家的不好，结果呢他不见得比别人好。那当时候到了，神就抱在他身上，不是中风了，不然的话就是儿女离开了，不然就很多他自己不能够忍受的那些报应，他也慢慢去了解了。所以我们人真的是要了解到神所做的话，神所说和所做的，一定我们要去谨慎。另外我比较惊讶的就是，这种亚多尼比色是一个外邦的人，他用这种大拇指的这些做法，他也了解神来按他所行的来报应。那么是不是在近东那个时候，当时候的习惯律法好像都通行的，因此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无论是圣经或是外邦人，他们好像都是可以一致的。不然亚多尼比色讲这句话就怪怪的，如果他们当时的典章律例做法不大一样，讲这种话就怪怪的。当然编者有意把它编进去，但至少他这是用亚多尼比色所自己亲属所说的话。那么考察历史，近东那时候对神以及他们当时所做的这些习俗应该都是比较一样的。那这所以我就大胆的来说，神可以在那个时候可以按照他的律典章可以被实行的。好比说当时的兄终弟及制，那么妻子死的丈夫，那么他的弟弟要接续他的兄弟来娶他的这个妻子，就是他的嫂嫂。事实上这个在外邦也有，那等等这些事情。另外我的感觉的就是第三点，就是说家的弟兄说的，真的要注意到有一个好的妻子，一个信心的伟人厄陀涅娶了一个有信心会知道祷告的这样的一种妻子亚撒，所以他们的全家就得到赐福。同样的，如果他对照了当时候参孙是一个大力士，本来神要用他的大力士却胡作非为，放纵肉体，眼看自己所好所美的事情娶了一个拉合，就是一个妓女，那这样的一种妓女就引诱他，结果变成了他自己以后他自己的羞耻，他的能力失去了，神不同在了，所以他自己的双眼就被挖掉了，甚至还任人家来羞辱他。这是彼此一个对照。真的在四世纪里面特别谈到神呢不喜欢他们跟外邦人有婚姻的立约关系，婚姻就是一种立约。所以如果我们对神所约的人，他对自己的儿女对自己，他也懂得如何来守身，不要放纵他自己的肉体，按照他自己所喜欢的被引诱跟外邦人结亲，这一点我是深有感觉。年纪越老看了很多不一样的这种婚姻，有的人为什么还能够继续来服侍神，有的人为什么本来可以服侍神的又渐渐的不能服侍神，这个其中的理由我相信聪明的你 你要好好思想，聪明的你会听人家智慧的话，听到人家在人生的经历的当中他所受的痛苦那一种深层的这种话语。我想四世纪就是这样的深层的话语，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由盛转衰的最大的败因，他就很重要的来告诉我们。这是我也是在回应的时候，我希望说我们这些下一代的人，我们这些老代的人，就像我们家的弟兄说的，你真的要好好的来用投以极大的关注这些后代，免得让他们重新上演这些悲剧。我们经历过的悲剧，我们不要让我们的后代再去上演，那真的是一个没有智慧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当然他也有他的过错，那从过患当中里面转回来，不要让他的后代再跟这些外邦人结亲。那为什么会让他们结亲？大概就是因为本身自己的父母他自己做得不好，他对于儿女的事业、的婚姻啊、事业的信仰没有投以极大的关注，常常是他会注意到自己的事业，那自己的喜好，而忽略了这些儿女，没有为他们祷告，没有好好了解为什么他们失落了，有他的基本的原因，这些等等都是我们自己要反省。那也让后代的人也看到了这一些前一代的人他们的悲剧，他们也可以反省。我想婚姻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信仰是随着婚姻两个不能分开的，不要以为你的信仰跟你的婚姻没关系，实际上是一生是跟着你的，因为你娶的妻、你嫁的人是一生跟着你的，所以一生跟着你的你不能不重视，可以离开了就离开，那不能离开了你怎么办？所以婚姻的事情我们这一代的人我们走过来了，希望下一代的人听到我们这样的讲的道，你可以好好来思考以色列人失败的很大的原因。当然我个人也感觉到我们在看第二章这一个从吉甲到波金的这个由盛转衰的这个使者，他亲自显现，我认为这一个显现是很特别的。在四世纪有两次其他的地方也写亚非的使者显现，那这一个一个就是对基甸亚非的使者亲自显现，另外一个就是对参孙的母亲父亲亲自显现。如果我们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去了解到对照一下他的描写的方式，在神观上面来讲，耶稣基督就好像这样的使者，他显现在我们面前，在2000年前在人世间亲自显现，告诉他们要如何由他们那种悖逆当中要赶快转回，免得神就不再做他们的神，他们反而呢把外邦人做他们的神。那亚威的使者也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使者来向我们显现，今天呢透过圣灵也向使者向我们显现，那作为神的儿子被差遣来向这一些人间的人物来向他们提警告。所以我们就神观的角度来讲，我们以后也想要再更详细的来谈到第六章的基甸的显现，以及第13章对于这一个参孙的母亲的显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显现，也是要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由这一个吉甲的得胜的欢乐和这一个波金的哭嚎，会乐会哭还好，就像我们弟兄说的，早期还会哭，以后就不再见他们哭了。另一个比较 特别的就是他们也曾经在内战的时候哭，而那种哭是不好的，说实在那种内战是他们自己惹来的，虽然也会哭啦，啊，也哭以后也会反省啊，但是哭至少也是好的。那也希望我们自己好好的为我们自己一生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不蒙神喜悦的事情，如果不喜悦，你懂得早点懂点哭吧，你懂得哭那你还有救。以上我简单的就以这些回应，愿荣耀归给神，阿们。